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2023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学习行善，寻求正义。教宗向尼泊尔坠机事故罹难者表示哀悼。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表示，若翰教导我们摆脱依恋，为上主腾出位子。教宗致函古巴信徒，回到基督信仰根基，建设国家的未来。枢机团团长雷枢机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澳大利亚籍佩尔枢机主持殡葬弥撒。一年一度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将于1月18日至25日举行。今年的主题选自旧约《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正义。在合一祈祷周活动的期间，教宗将主持多项活动。1月18日，教宗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22日，天主圣言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9点3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25日圣保禄宗徒规划日，教宗将于当天下午5点30分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闭幕晚祷礼仪，从而结束今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活动。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于元月15日在博克拉附近坠毁，导致至少68人罹难，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一名婴孩。教宗方济各对这空难事件表示哀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尼泊尔总统班达里的唁电中，教宗对这悲惨事件表示悲痛，向受这事件影响的所有人致哀，并为那些参与搜救的人祈祷。唁电中写道，教宗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者的仁慈，为所有痛失挚爱的人恳求天赐医治和平安。雪人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时坠毁，机上有72人，其中包括4名机组人员。尼泊尔当地一名官员说，现在我们找到68具遗体，正在寻找另外4具遗体，我们祈祷出现奇迹，但是找到生还者的希望为零。数百名尼泊尔士兵在距离机场约 1.5 公里的塞蒂河峡谷坠机的地方参与了搜救工作。教宗方济各元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使者若翰被派遣为墨西亚准备道路， 他不辞辛苦地去做，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认为他会得到奖赏。然而，若翰完成他的使命后，却站在一边，退出舞台，给耶稣腾出位子。这单纯的见证使他能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基督身上。教宗说，习者若翰看见圣神停在耶稣身上，他指出耶稣是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现在他谦卑地聆听，他从先知成了门徒，他向民众宣讲，收纳门徒，很长时间培育他们，却不将任何人据为己有。教宗指出，这很难，但这是真正教育者的标记。此外，教宗提到若翰的教导，让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方宗，他对自己有跟随者获得声望和成功并不感兴趣，而是做见证，随后退后一步，让很多人能享有遇见耶稣的喜乐。教宗用现实的情况来谈若翰的榜样，他说，习者若翰通过为耶稣腾出位子来教导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摆脱依恋。是的，因为我们很容易依恋角色和地位，需要受到尊敬、认可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并不好，因为服务意味着不求回报，不为自己谋取利益，没有其他目的，和不期待答谢的去照顾他人。教宗强调，我们要像若翰那样，培养出在适当的时候站在一边的美德，这对我们大有益处。站在一旁，懂得站开，我完成了这项使命，我站开，给上主腾出位子。教宗接着说，我们想想，这对一位司铎多么重要。他蒙召宣讲和举行礼仪，并非为了担任主角和谋利益，而是为了陪伴他人走向耶稣。我们想想，这对父母来说多么重要。他们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但后来他们要让子女自由地在工作、婚姻和生活中走自己的道路。最后，教宗敦促所有信友扪心自问，我们吸引他人归向耶稣或是我们自己？再说，以习者若翰为例，我们是否懂得因人们走自己的道路和跟随他们的召教，即使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而感到高兴？我们是否真诚而非嫉妒地为他们的成就而喜悦？教宗最后祝愿圣母玛利亚，上主的婢女，帮助我们摆脱依恋，为上主腾出空间，为他人留出空间。25年前的1月21日至25日，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访问了古巴，缅怀这个事件能提供新的动力，怀着希望和决心继续建设这个国家的未来。教宗方济各在写给哈瓦那总主教加亚西书记、古巴主教们和全体信友的信函中如此表示。这封信函由前往古巴访问的斯泰拉书记带去，他是威蒂瓦教宗于1998年访问古巴时的圣座大使，是那个事件的最佳见证人。教宗在信函中提到若望保禄二世的劝言，这位圣教宗在那次访问中向古巴的青年们说，你们要以毅力和节制 正义和谨慎来面对当前的巨大挑战。你们要回到古巴和基督信仰的根基，竭尽全力建设更有尊严和更自由的未来。请不要忘记，责任是自由的一部分。再说，一个人在他人和在历史面前也具有责任。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指出，若望保禄二世提到的古巴和基督信仰根基得到了巩固，并让我们看到因着你们中的许多人的见证而生长及开花。这些见证人每日为他人工作和做出牺牲，不仅为你们的家庭，也为你们的邻人和朋友，为所有人，尤其是最有需要的人。为此，教宗感谢古巴信友彼此合作及互助的典范，这表现出开放、款待和团结的精神。教宗邀请他们继续怀着希望一起行走，晓得在逆境和苦难中，耶稣和他的母亲总是陪伴你们，帮助你们背负你们的十字架，并以复活的喜乐安慰你们。圣座经济秘书处荣休处长佩尔书记的殡葬弥撒于1月14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他于1月10日在罗马蒙主恩召，享年81岁。书记团团长雷书记在讲道中谈到佩尔书记的生命意外结束。在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殡葬弥撒上，他还在这座大殿前的台阶与我们一起共祭。他虽然高龄81岁，但看起来健康状况良好。雷书记也提到佩尔书记在人生最后几年经历了不易和令他痛苦的指责。2017年6月份，他在澳大利亚被控告性侵犯，诉讼程序结束后，他被判处监禁。佩尔书记在牢里度过了404天，甚至有段时间被单独关押。2020年4月份，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将他无罪释放。书记团团长说，这是一段饱受磨难的经历，佩尔书记怀着对天主审判的信心度过，以其尊严和内心平安接受惩罚，包括不义的惩罚，因而树立了榜样。在这悲伤的事件里，信仰与祈祷对他而言是很大的安慰和支持。雷书记强调，佩尔书记是天主的人，教会的人，信德深厚，在心理上坚定不移。他总是毫不犹豫，勇敢无畏地捍卫信理，只担心自己是否忠于基督。正如他多次表明的，令他痛心的是在西方世界信仰越来越薄弱，以及家庭的道德危机。弥撒结束后，教宗方济各亲自主持了最后告别礼。1月15日主日，天还没亮，一群歹徒攻击了尼日利亚派克罗地区明纳教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天主堂堂区住所，杀害本堂神父阿奇，并在阿奇神父的助手奥梅逃命时从背后袭击了他。由于警方迅速赶来，歹徒离开了神父楼，并且放了把火，导致阿奇神父死亡。该国警方公共关系负责人阿比奥顿证实，这起暴力的袭击案件发生在清晨3点左右。 歹徒企图闯入屋内，却没有成功。他每放火烧房子，神父葬身火海。虽然警方立刻出动，但是歹徒在警方抵达时就已经逃走。阿奇神父被找到时已无生命迹象，奥梅神父则是被送到医院救治。该国警方目前已在当地加强警力，努力将歹徒绳之以法。关于这起袭击惨案的调查已经启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2002年10月20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册封了一位修女为真福。他就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的会主苦难玛利亚修女。这位修女原名海伦·夏伯登，1839年5月21日生于法国，26岁时加入玛利亚女修会，并被派往印度服务。1882年加入方济各第三会，1877年教宗比约九世的降服下，他创立了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今天这个修会在世界上各大洲的许多国家中都有团体，修女们主要致力于向万民传播福音，尤其是通过服务穷人、受排斥的人来履行这项使命。要谈苦难玛利亚修女，就必须从她的家庭背景说起。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诞生和他的家人。我们的资料取自玛利亚·德勒莎·马雷西修女的著作《苦难玛利亚小传》。1839年5月21日是圣神降临节的周二，在查理·夏伯登和苏菲·贾尔·保福特家中，大家都欢天喜地，因为一位小女孩刚诞生。她的名字叫海伦·玛利亚·菲列比娜·夏伯登，第二天就在南特的圣克莱蒙堂受洗，在她的摇篮旁，一大班的兄弟姐妹围着看，两位哥哥和两位姐姐，六位表兄弟姐妹，还有四位家长，除父母之外，有加尔·保福特家族的舅父母。这一大家人都住在靠近主教座堂学院巷的一座洋房，但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离城数公里外的福特家族故居。法国大革命之后，这座福特大堡垒保持完整，是福特家的祖父留下给他的孙儿们的。海伦的母亲苏菲和舅舅亚芬索·福特两人将全座堡垒买回来，两家人一同居住下来，大家一直和睦共处，给童年的海伦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种使生活紧密联系的双重关系并非偶遇，夏伯登和加尔保福特这两家人亦非陌路之人，两者都源自地主家族。夏伯登家原籍洛林省，加尔保福特原籍不列塔尼，从17世纪末，他们的历史已在大西洋安第列斯群岛开始相互交织。当时两家族都曾踏足西印度群岛圣多米尼克，并在该地开拓林场，两族开始有姻亲联系，与西班牙的关系使两族人更显宠实富裕。当时在南特的西班牙族人口众多，正如在安第列斯一般，海伦的曾祖父丹尼夏伯登娶了圣多米尼克的一位居士文女士为妻，她是圣道明世家的后裔， 海伦的外祖父是伯多·亚芬索·加尔堡福特，外祖母是罗莎·白莲道，原籍西班牙巴斯克族。18世纪末叶，历史的突变引致大西洋两岸的人离乡背井、流亡、家散，革命已成过去，但所有人都受其影响。从19世纪之始，两族人的后裔在南特复兴起来。1799年，海伦的父亲查理·夏伯登生于古巴，革命初期他的父母定居该地。1809年，查理被送往美国的巴尔的摩。1817年，他在巴黎理工学院修读土木工程课程，成绩卓越。学成后，他被调到南特为建造由南特通往布勒斯特的运河工程。就是在那里，他遇上了苏菲·加尔堡·福特。1827年，他们两人成婚。1828年，苏菲的哥哥亚尔芬索·加尔堡·福特也结了婚。两对新婚夫妇同住在南特的一座洋房，在福特堡垒亦是两家人同住。后来成为苦难玛利亚的海伦曾这样说：我们一共有11个孩子同住在古老的堡垒中，这是我最难忘的往事之一。我们真的不大清楚谁是兄弟，谁是姐妹。提到家中成员时，我们都说四位家长，男孩子，四个大女孩，四个小女孩。我们从不说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却说四个家长，很令初次和我们会面的人感到惊讶。即使以往的悲惨历史仍深深地落在家庭的回忆中，然而这可爱的一小族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很快的，海伦在这一群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她是个有天赋的小女孩，但她也是任性、激动而富吸引力的。她听到周遭的人谈论或叙述有关革命时代及叛乱分子的事迹时，就极其兴奋。她也跟家人一起热烈地拥护年幼时已被放逐的末代皇帝亨利五世。她很想做亨利五世的圣女贞德。他那时炙热的天性有需要缓和下来，但也要机智和技巧来指点他。有一天，为了一些小过失而受罚，不许他看书，他就自己写了一个故事。他把书拿在手中，并骄傲地走遍全屋喊说：有人禁止我看书，但无人禁止我写书，而我写的书一定是很好看的，正如这一本。另一天，他打破了一大叠残碟，他的母亲严厉地责备他，他非常困惑，也认为母亲对物质太执着了。他竟悄悄地把自己节俭下来的金钱和一个纸条放在桌上，纸上写着：这是买残碟的钱。海伦的品格、天赋使他在小小的圈子中大放光芒，难免不令夏伯登夫人忧虑。他本着深厚的信仰精神，依按当代的观念加倍小心培养海伦的宗教意识。关于这一段时期，苦难玛利亚修女回忆说：人给我教导的是法律的天主，使我害怕，口诵经文把我烦死了，永恒的观念真的使我烦躁焦虑。永远永远的、永不间断的福乐，那是福乐吗？那时的情况我称之为永恒的噩梦。它给我恐怖的忧虑，一直到那一天我爱我主的心被爱所刺透为止。除了政治历史或面对奥秘的儿时忧虑之外，海伦对玩洋娃娃已不感兴趣。他后来说：我还是很年幼时，我喜爱玩洋娃娃。忽然间我在想，我为这死的东西太操心了，这块纸皮全部爱我，我就弃之不理。我明白纯全的爱和被爱才是福乐。此后我不再以洋娃娃为乐了。爱情、 永恒、伟大的理想，这些都令海伦动心。贫穷人亦然，为了获取面包，以便亲自分给穷人，他接受临睡前拿走灯火，这是他为克服恐惧黑夜所付出的代价。1847年，海伦8岁了，是结束他童年时代的第一个阶段。他的父亲获升职，受委派在怀纳任总工程师，带来首次家庭分散的事实。当时人众也生活得快乐，现在要离开古堡，迁移至临时的狭窄小房子。为海伦，这真是一个大的打击。他失去玩乐的伴侣，于是沉溺于阅读。虽然如此，在怀纳有很多的人到访，正因此，两次的访客给他的将来揭露光芒。一天，安平小姐妹的创会人玉刚真修女到访，她询问说：“我们三姐妹中哪一个要做修女？”我高声喊说：“我不愿意做修女，我不想离开妈妈。”修女笑着说：“谁说我不愿意？已经受到圣宠的感召了。”从北美洲的纳产教区回来的主教到访时，海伦也显示同样的反应。很久以后，他回忆说：“主教激发我对土族的兴趣，说他们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圣母。”小海伦，这不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吗？我说：“我不想离开妈妈。”最后，面对着主教的坚持，虽然为了要做这偌大的牺牲而感到心酸，我仍然下跪对主教说：“好吧，主教，我要做个传教士。”我相信当时我真的许诺了，可是后来我并没有想到要实践我的诺言，是天主在我内推动催促我。也是在怀纳，海伦初次接触教外人，直到现今，她和她的姐妹们才遇到这一类的陌生人。有一位工程师是她父亲的同学，他毫不在意地夸耀自身的不谦敬。另有一位是军营工程师的队长，厌世者又是臣服的共和党党员。海伦常和他辩论有关政治的论点，而他的说法远超其年龄之所能。他并非要说服他，但他童真的品格使他诧异。另一方面，以往在福特堡垒时由他的舅母教导他，现在则由一位不列塔尼的教师每天到他家中给他授课。这位老师热爱谈革命时代叛乱分子的历史。1850年的耶稣圣体圣血节，海伦首次领圣体圣事，是由他的大姐姐马尔蒂娜给他预备的。海伦后来回忆说：“我初领圣体后，我自觉那么全属于天主，似乎我在这世上没有大的缺憾了。我恳求天主，在我未变坏之前，及早收我的灵魂。”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